如果耶稣讲的父亲跟那个这个犹太人讲的父亲是一样的话，耶稣有一个定论，真理会有一个对照啊，真理要有一个焦点啊，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哈、啊，要被纠正的啊，因为我们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标准，然后我们就会从我们的偏差地方，我们把它调回来，逆转回来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跟父神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哈、啊，所以在42节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他等于要证明说，你们是不是天上的那个父亲的儿女，那你们会有一个结果，你们就会爱我，因为我出于神，从神而来，那你们一定也会爱我。所以耶稣要证明的是，你们以为你们是神的拣选的子民，你们以为是你是啊，这个给你们十诫的这一位神的啊宠儿，但是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自己，然后你们也没有办法爱我，你们做你们以为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不做的事情。亚伯拉罕不会，你印象中不管亚伯拉罕有时候他半说谎哈、啊，他不是一个心，刚才我们谈到黑暗跟光明，对不对？黑暗充满了仇恨，黑暗充满满的杀机，那你们怎么会变成想要杀人呢？连尼哥底姆都说，你们如果没有听他分数，没有给他机会解释的话，你们不能够这样子来定他的罪。连最基本的常识，这个尼哥底姆还没有确定耶稣是谁，他都知道。那么接下来，哇，这个，嘿嘿，好。很逆耳了哈，我们从43开始念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好，先到这里，谢谢。现在再加一个，什么叫做跟父亲天父的儿女呢？他里面会有一个道，那个道就是真理，而且我们会明白真理。这个明白哈，不是一般的好像说哦，我有知识，我知道怎么解释哈，我的逻辑上我明白，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明白是圣经里面有一个词我很喜欢哈，就是我能够进入那个真理，我好像就在这个真理里面，我就上道了，这个意思哈。你们他说呢，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刚才提到了哈，那你们就不能听我的道。如果我们是父神的儿女的话，那么我们会进入神的道里面去，不是只有知道而已，不是只有会背十诫第一诫到第十诫而已，我们不是只有我守我的一些成例跟习惯而已，那个是一个习惯性的。那么现在呢，我的心里面会进到神的道里面去。当你有神的道的时候，你就不会岔开，你就不会迷失。所以现在耶稣要指出他们的问题了。首先是你的父亲跟我的父亲不一样。那么我是光明里面的父亲，是这一位光的父亲，你们是黑暗里面国度里面的父亲，你们的父是魔鬼。那怎么会认魔鬼为父？怎么会成为他的儿女呢？因为儿子跟父亲就有这种关系，对不对？好，就是儿子就是会表达父亲嘛。好，那这个你们的父亲什么样的父亲呢？私欲、杀人，杀就是恨，里面有恨啊，有仇有恨。再来，不守真理。 然后说谎。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就容不下光，黑暗不接受光，好，容不下这个在跟他们讲真道，在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这一位耶稣，而且只有他可以救我们脱离罪的最后的结局，就是死在最终的这样的结局。所以这里的嘛，让我们看到黑暗的分别，就带出来这个在黑暗中跟在光明里面呢，这两个有不同的来源，一个是天上的父亲，一个是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父亲。那儿女就会跟父亲的特性会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他要证明说，法利赛人啊，犹太人啊，你们这群宗教人士，记得哈，耶稣的本意不是要定他们的罪，他前面已经讲很清楚了，我不是要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罪，而且我要救你们脱离那罪的结局，就是死在罪中。因为心里面充满了这些撒旦魔鬼这个父亲的特性，私欲，就是自己，你知道撒旦就是想自己怎么样，想篡位嘛，就好像把神啊推开，他要自己要当神，这容不下这一位光明的神，容不下这一位比我们啊，就是他是全能的神啊，所以就充满着杀机，然后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会产生什么？就会产生谎言。当我们没有按照真理，没有真的是进入真道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欺谎，我们自己都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对自己欺骗的一些谎言，一些遐想，一些自己想的，哈。所以呢，耶稣说最后有一个结果，我把真理越告诉你，你们就因此会更不信。我上次我记得我跟你们提过哈，真理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我们的这个啊，我们讲功用好了，或者讲对我们的营养好了，它事实上它是神的话像两刃的刀，对不对？它会洁净我们，它会帮我们动一些手术哈，就帮我们更一方面洁净我们，一方面啊让我们可以成长。所以一个属于神的人，当我们接受到真理的时候，它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平安的结果，义的结果。可是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像这样子，我们就真理越表现 越表达给我们，我们越不信。我主要跟大家讲的是，当我们在听到或者我们在读圣经，在主角里面神的话语的时候，它就是神的真理哈。一方面是神的话没有错，你在念神的话；一方面是道，它是一个道，很难解释哈。这个道，一方面你有道路也好，或者是一个法则也好，哈，典章也好啊，那你就要进入，你就要在这个里面进入进去。那如果我们抗拒真理的话，我们就会更不信。等于说，当我听到或者是我看到圣经对我讲的话，那我有圣灵的话，我就会照出我的本相，我就会看到我哪里需要调整，我就要对准我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跟他那个焦距要调对。但是如果我们不属于这个光里面的话，我们就会更不信。那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会变起来，会彼此会吵起来，有时候对方会跟我们吵哈，因为本身真理本身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要有愿意接受圣灵的启示的人，他才能够信得下去。不然的话，就会像这一群法利赛人跟那个犹太人一样。所以要辨明对方的是跟不是，光是用道理、用逻辑来证明他是错的，或者是用法律 来指责他，用来对他说你犯了这一条法，对对方这个人是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的。今天我要强调的还是在这里，父子圣灵的工作要完全的坐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父亲提供，父亲设立，他预备，儿子把他执行到世上来，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好让我们原原本本的没有条件的可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恩赐。神爱世人，他儿子赐给我们，我们就可以领受他，然后圣灵开始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重生之后就带着我们走在这条义路上面，很安全，有光照，很丰盛，有平安，有喜乐，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世人经过的这一些高山低谷，还是会有的。可是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有爱，我们有光，我们可以饶恕，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像那个妇人所得到的那个活水一样，从里面涌出来，因为有圣灵的缘故。我在这里讲的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不是在讲说有圣灵我就有什么样的现象，不是这个哈，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印证的认证，在我里面的工作，在我里面的引导。好，那我们也看到另外处于黑暗中的人，你越把真理告诉他，他就越不信，越会抵触，越顽梗。那就是为什么那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旷野里面可以绕40年啊。好，那么我们往下面哈，好，我们从48念完好吗？哦，48念完啊，看谁接着念好吗？
师母，我可以念吗？
当然当然，请念，每个人都好。
念到第几节呢？48开始念到第
你就念吧，好不好？念到我说停，好吗？
好，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
好的，谢谢，我们念完了，谢谢哈。好 Julia 哈，好，哇，实在是很难哈，耶稣要跟这一群人讲传真理实在是很难哈。怎么说呢？牛头就是没有办法对起马嘴哈。反正不管耶稣讲什么，他们就是心里面已经定义了，而且他们相信的是他们的父，就是说谎之父，就是撒旦魔鬼的那种原来的那个动机，那个本来的他的那副德性哈。好，那其实哈，如果你们注意看哈，我希望你们看到一件事情，这是我自己体会到的。其实耶稣不是在跟他们辩论，耶稣也不是在定他们的罪， 可是问题是，就像刚才耶稣讲的，我每次把真理讲出来，当你不信的时候，就好像你们自己在定你们自己的罪一样。好，他谈到亚伯拉罕，他们说你才几岁啊，哈，都没有50岁，其实耶稣那时候是30几岁，对不对？啊，那这章呢，大概在半年，耶稣就要被钉死了哈，当然还差半年哈，表示说耶稣看起来有点老了，就从这里看到哈，你都没有50岁，难道你见过亚伯拉罕？所以在他们的理性上面也是混沌的，在真理方面，他们更是不能接受的。哈，耶稣还是一次再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说耶稣对他们是很诚恳的，要告诉他们真理，神的道。这个实实在在让耶稣讲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祷告时候说阿们，所以我可以说耶稣心里面一点都没有要定他们的罪，他是非常诚恳的。他在给7个教会起诉，在讲他对他们讲话的时候，他常说我是那一位实在的阿们的，这个就是耶稣的那个对人的一个传道的一个心里面的那种用心。他还跟他们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了，你们听懂了没？我就是那起初派出的那一位。我们会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耶稣说我是什么，那个是哈，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可能表达的不太能够出来，因为我们中文的话总是说我是葡萄树，我是好牧人，好像我是后面就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兽，应该是讲一个是什么哈，一个填进去这样哈。那事实上在犹太人听到我是那起初那个是的时候，这个是在有一个含义，就是我是那起初哎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一位。当摩西跟神说，如果法老王问我你是谁，我怎么回答呢？我又不认识你。神说我是那自由拥有的。我们中文需要用这样来形容这个我是。刚才有一个我是基督，其实那个基督是没有的，你如果注意 看那些字调就知道，那个字是因为我们中文需要去解释它，需要去填充它，所以呢就变成要这样才能够清楚，也没有关系。不管怎么样，对于犹太人来讲，当你谈到说我，你说我是谁，我说我是的时候，对他们来讲那是在讲神，以至于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就要拿石头来打他。如果我是耶稣哈，我知道我越讲他们会越生气，我知道他们的心是很刚硬的，我不晓得我会费那么多心思，那么多时间，那么多耐心来跟他们讲这些，但是我从这里面真的看到耶稣的那个诚恳，巴不得可以挽回你们，巴不得可以让你们眼睛可以打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的，那你们说我是谁嘛？亚伯拉罕对犹太人是一个认证，他是我们的祖先。那么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的是谁？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神。所以我们或许说他们的逻辑也好，他们的成见也好，他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刚硬也好，基本上就是耶稣讲的，他们就是魔鬼撒旦的儿子，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就是不愿意而且已经定了心意，就是要定耶稣的罪。所以我们可以从里面看，这里看到什么叫做儿子，那么一个儿子会怎么做，他会照着神，他会住在神的家里，他会照着神的意思做，他会做神所喜悦的，他会靠着神做，他会讲从神听到的道，而且他会要把神的心意，就是拯救的心意，很诚恳的传递出去， 包括这一群仇敌，包括这一群是魔鬼撒旦的啊，这样所操纵的这一群啊，就是堕落的这一群宗教人士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因为我们救了光，我们有圣灵的工作啊。那现在我们稍微来讨论一下，我们从这一群啊犹太人呢，或者是宗教人士呢，他们是专家哦，哈、啊，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警觉？我们有什么好警惕我们自己的？从他们的不信、不听、刚硬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学习我们，我对我们自己有一些学习？其实他们知道他们要等着一个弥赛亚来，他们也认识旧约的预言，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认得耶稣。我们稍微来讨论一下，你认为到底症结问题在哪里？刚才我们提过了哈，没有圣灵的启示，当这个是一个 key， 这是一把钥匙哈。没有圣灵，我们多聪明，我们多么的努力，还是一个故宫，还是一个奴隶，就只有圣灵可以把我们生出来，重生出来，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帮我们认证，我们有神的家做我们永远的住处啊。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一群人来了解一下，有哪一些毛病，有哪一些阻碍。这一章里面把福音啊，把神的救赎的福音，把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中间有一节告诉我们说他要被挂起来，有没有？那个就讲到他的死啊，不到那个时候啊，他就等于他就提到这件事，还没有时间，还没有到他就先提到这一点，他把这些话都讲清楚了。你看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51节，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你看他实在在讲那些话，都是一个很希望能够挽回他们的心的话。我不要你们见死，那你们需要听我的话，你们就遵守我的道。好，因为哪一位要表达？还是我们刚才谈过的，没有关系，不一定要针对这个问题了哈。如果我们可以针对的话也很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从父子的关系，好，然后儿子的形象，而是效法神的话应该有什么样的形象或特性啊，都可以。当你们再重新念的时候哈，我希望你们今天回去或明天把它再重新念一次哈。如果你可以把耶稣讲的道就把它整个集在一起，就把那个犹太人的那种怀疑，把犹太人的这个辩论把它拿开哈，把耶稣讲的道集在一起的话，就是实实足足的福音的里面的真理啊，非常丰富的关于福音，耶稣讲的话，把它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连在一起来看，就把那个宗教人士的那些跟耶稣的对话就拿掉的话啊，就好像我们来听一篇耶稣的讲道一样，他介绍他是谁，他介绍他的父亲，我们的父神，然后他介绍他怎么当一个儿子，怎么样做儿子该做的事情，然后他做的事情是为了要做什么啊？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说到底这些犹太人的问题在哪里？什么使他们没有办法认出这个就是弥赛亚，他们的救主？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父亲跟耶稣的父亲不一样，他们认魔鬼为父，他们跟魔鬼是一样的啊。像你们如果在带领别人查经的话啊，就是一起读这个章篇章的时候，我在想你们本身我们本身的这个我们的信主的这个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根基在那里，以至于你们就几乎就要像耶稣一样来谈，就像我今天跟你们讲很多啊。其实本来我们在带人家查经的时候，我们不用讲很多，让大家可以 就是把它吸收进去就好。那今天呢，我还不是，我也不是说帮你们解释很多这个含义是什么，我讲的也是很白的，就他像耶稣所讲的。可是耶稣所讲的，你要，我们一定要把它，我们自己本身有个生命的，等于说我到底是属于光里面的还是黑暗里面的。如果我是黑暗里面的话，我要来带人家查这一段经节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如果我是在光明里面的话，那我就在见证这个光，我就在见证这个是耶稣的道啊。所以啊，可能查这一段的时候，一方面当然要让对方查到说，哦，耶稣在讲什么，但是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要有一个，就好像圣灵在光照一样，我们也要有一个引导，让他们看到说，哦，原来这里就是一个福音，就是不定罪，然后也让我们不要再犯罪。福音就是我们认了一个我们原来的真的原生的源头的父亲，天上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我住在他的家里。当然现在我还没有回到那个有形的家，但是我有确据我是他的儿女，我是永远，有没有像那个大卫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要永远住在你的殿中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殿嘛，然后神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好像我就住在神的殿里面。可是有一天我们会确确实实的，耶稣说我来带你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的住处啊，从这个比较抽象性的会到实质性的。可是现在耶稣说我的父亲跟我同在，刚才念到那节你们记得吗？我的父亲跟我同在，怎么样？他不会撇下我。谁帮我找一下那一节？耶稣跟我同在，神跟我同，父亲跟我同在，他不会撇下我。好，我们看到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我跟他同住，我住在他家，然后他跟我同在。现在的耶稣是在世上哦，是在地上哦，他跟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哇，这个真是那种父子的啊，这种亲近哈。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当我认识了这一位，归属这一位天上的父亲的家的时候，我不但是有为以后那永恒跟父神永远在一起，这一切要过去的这样的盼望，而且我还有在这个时候，现今，今天，就在今天，他跟我在一起，因为他没有撇下我。好，你们来，要回应吗？请讲，请讲。
回应。
好的，请讲。
我觉得这法利赛人呢，他，你刚才你，我们一直在读圣经，你也在讲，就是父不一样嘛，就是根基不一样。
嗯哼。
啊，你跟不一样，就是他们不是父子关系啊，不是父子关系，所以说呢他就不明白耶稣在说的是什么。可能这些人神学理论啊，圣经这个旧约的历史背景，甚至他们的啊摩西律法，都那可以说用人来讲那都是专家。
嗯哼。
但是他们却不认识耶稣，那也就是说他的源头，他父是魔鬼，所以说他就没办法。虽然他拥有啊我们人看来的这些光环啊，也可以在啊犹太中间啊做长老啊做这种啊官啊做这种啊就是宗教的啊这些重要的职位，但是呢他照样，如果他的根基不在耶稣这儿，不在神那里，他不明白的。因为我看了哈，他就讲，你看耶稣说的话呢，耶稣说啊，你看啊，你是要是说是你要是出于神呢，你要听，会听神的话，他就啊答非所问。然后耶稣又说什么亚伯拉罕说，咦，你哪有，你才多少岁啊，然后就是他没有看 耶稣的，耶稣要回答的，耶稣要告诉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啊？是要说我不求，比方说是神的荣耀，神的什么，神这耶稣都在讲神啊，要荣耀神，要认识神，是吧？等等，要遵行他的道。然后，但是他们看到了呢，都是不是这个神的真理，而是啊，是末节的问题，就是他就从人的逻辑来看，他也没有，他也不知道啥是重点啊，这是一个。所以说还有一个呢，他就是宗教关系嘛，他从他的宗教关系，从人的这种理论逻辑来推的话，那真的不合逻辑啊。所以说他是从人的这个观点来看耶稣的，他是用自己的这个有时候我不是说我也有这种法利赛的情节，因为我觉得我要耶稣应该这样子，对吧？也其实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一个弟兄啊，那他就讲，他说呀，整本圣经都非常好，就一点童女玛利亚怀孕，不理解，不理解，
是
啊。但是过后有了那个克隆，他理解了，因为他也是一个、
okay.
啊，他也是一个大学老师的这个学理科的、他就完全理解了，他就觉得自己太有限。其实我觉得第二点呢，法利赛人就是太看重自己，就是自以为意，自以为
是
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完全律法了，说律法就把绑了，就不会让人得自由，而神给我们那个自由啊，我们无法想象啊，我们无法想象，就是那种在困境中你能够喜乐，你能够平安，这种自由，那是人无法想象的。所以说这个是呢，他是把自己困顿在自己所创造出的理论，还以为是啊，还以为是爱神，还以为是啊，在啊为神正道，在啊做啊神的这种啊护道者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啊错误。还有一个呢，就不谦卑啊，不谦卑啊，以貌取人啊。耶稣是谁啊？因为在咱前面也读了，那不是称在哪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在哪儿啊？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啊，人的骄傲也能够把自己的眼目给遮挡啊，就把自己就遮挡了。所以说很简单啊，就是你做小孩子很简单啊，你去按神的心意来思考，来求问啊，然后你就明白了耶稣是不是神。
等于说没有受教的心就对了，对不对？对，那意思是他们
是
受教的，谦卑说的，是的。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他一看耶稣，哎呀，是这样子，我们肯定对他肯定就啊就。
所以耶稣说你以貌取人啊，他不谦卑讲嘛？那他也没有念过书，他怎么懂这些呢？是不是啊？呀，那明明就看到他讲的比一般的比那个。怎么说超过拉比能够讲的，他讲的又有权柄，他们还是死不认他，就是这样，那个固执。
是，这就是我也就是说我们的大敌就是这样子的。尤其是有点知识的人，有点文化的人，有点逻辑知识的人，那他如果说是不被神所用，不被神所开启，那恰恰成为他的拦阻，成为他的羁绊啊，成为他的，甚至成为他的捆绑。啊，这个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时候我也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吃了很多的苦。
但是如果吃了苦，或者受走的冤枉路，还走得回来，那还是感谢神，对不对？啊，
那是的，感谢神，感谢神，
他总是给我们机会了。就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啊。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抱有多少次，我实在的告诉你孩子啊，好、哦、但是我们就他有足够的耐心，恒久的忍耐来对我们。
对对
的，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听到一些话，听到一些这种啊，像当时那个场景，你耶稣又不是说命令你的或者口气如何，你可以思想啊，对不对？但他们就直接就否定，就是说其实就是他心里就是否定的，他心里就是否定的，他一点不入心，是吧？孔子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是不是？所以说他耶稣已经讲了很多，已经做了很多，但是那他还是就是带着否定，带着否定的心，
所
以耶稣确实给他们了太多太多的机会，
就硬着心一定要这样就对了，是的，
对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那个哈，这当然不合适哈，这句话不一定合适，不见棺材不掉泪啊，就见了棺材也不一定掉泪，就是说很固执，很固执的。
师母，我也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啊哈，
就是关于同在的问题。耶稣总是说，我的父是差我来的父是与我同在的。那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话，耶稣他坐在全能神的右边，然后我们是他赐下宝会，是圣灵跟我们在一起。那就是说我们是圣灵是在我们里面的。然后我对这个父的同在不是很明白。我知道耶稣他道成肉身，然后他说的话我好像跟他比较亲，然后跟圣灵的关系好像也比较熟悉，但是好像天父与我同在这一点，我想我对我来说有一点陌生，不是很明白。
好，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哈，是我们很不能用理性去明白的。我可以这样说哈，如果一定要把它从三位这个方面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说三位是有不同的位格，有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是合一的啊。那个诗篇那个约翰十七章讲清楚哈，我与父合而为一啊，然后他离开差遣圣灵来啊，
是的，
他们有不同的工作，但是在一个神性的本质上面，它的属性本质上面，它是合一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很把它分开来解释，父亲在天上，耶稣在父的右边，现在圣灵在我里面，那为什么又说跟我同，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对，好，那好，现在我讲了哈，以位格、以位份、以工作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讲。但是以我们的信念来讲，我们要这样说，我信的是一位真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
对，
他是无所不能的神，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也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是他们的特性，
一位，
对，一个是有一个特性，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位格。
圣父的工作是差遣权柄，
圣父的工作是创造还有计划，当然差遣是他的权柄由他来差遣，这个就让我们更能够理解，因为儿子到世上来道成肉身，就让我们可以从儿子的身上，不然的话我们更不明白了。那就
是
为什么当他们不认耶稣的时候，不认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明白。但是刚才喜梅讲的，至少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就像尼哥底母会想要去请教耶稣，就像那个那个官有没有，那个年轻的官，他会去想说我要得到永生。他可以承认说我不知道，他至少在人家面前可以说耶稣啊，良善的夫子，你告诉我如，等于说他也承认他有不知道的地方，这就是个谦卑受教的心。 呀，那就是为什么神说你寻找就寻见，敲门就为你开门。而且是我常常说，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一个互动的。我们是神，如果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话，我们不是被牵动的，我们是彼此是互动的。所以要解释可能解释不明白，但是我们就用信心，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读神的话，包括我们跟他在祷告，包括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只有一个，就是因着信心得生。那什么叫做信心？就是知道确定有一位神，他是真的，不是证明哦，是确认，我心里确认，然后我相信他的话，即使我还没有看到，我有确据，我有把握，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从哪里知道？从他的应许，从他讲的话，完全是信心的问题，一点都没有其他的理性啊，明白啊，不明白，我们可以求知，可是那一些对我们的信心没有什么。
所以师母说的话意思是不是我理解的是不是这样，就是耶稣说的话就是天父说的话，就是圣灵说的话，那圣灵的工作就是天父的计划，就是耶稣的心意，就是圣灵的话，所以他们是一体的。
是的，
就是把他们看作一个整体的以马内利
的
神，
是的，
不是说单独的分哦。耶稣在右边，然后圣灵在里面，就是不是单独，就是他其实又是一个整体。
是，但是圣经确实这样讲，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在帮助我们祷告，等于跟我们在一起。耶稣在父的右边给我们带球，然后父的施恩宝座前。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那对我们来讲都是对我们都是一个帮助我们的，
更就是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
对，但是我们的明白不是所谓的我可以把它解释出来。对对，当你在讲明白是在理性的层面，
是的，
那我们是超越理性的，那就是信心。信心不是没有理性，而是超越理性。在哲学的哲学来看的话，一个是合理，一个是不合理，一个是超理。不是只有合理跟不合理，还有一个超理。你看不见的，可它是存在的。
信仰就是超越理性。
对对，但是它是在理里面的范围。
可能需要圣灵更多的启示，
是的，
慢慢的，
是的，
多的明
白，是的，是的呀。因为神造我们本来就有理性，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着重一个哈，比如说我的感，有人用感性来感觉神，这个不能就这样偏移，好像就是好像很极端性的，就只有用感觉来感觉神，也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神，是超越这一切。都有，
这些都
神造，
对，是
感性、理性，还有我的志气，这个都是我的全人里面的，我全部，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尽心、尽力、尽意爱你的神，把一切都放在你的信心里面去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交通、这样的关系。
关于这方面的信心，可以多分享一下吗？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就是你还是放在理性在分析，是不是？你的我现在不太了解的问题哈。什么叫信心？讲一下什么意思。
信心信靠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就怎么做，这个是信心。信心还有就是
圣经有一句话形容义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我们是因为信而重生了，之后呢因信得生。好，那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每天起来你都不感觉你在呼吸，可是事实上你是在呼吸氧气，对不对？你没有氧气你就活不了了。
是，
光是没有到多少以前那个新冠的时候，如果氧气少到多少，我们就有危险性了啊。那为什么你知道你是活的？
有呼吸，有气息。
你需要起来说，哎，我有在呼吸，我心脏有在跳动，所以我是活的，不需要这样子。因信得生，当我是活着的时候，我就不需要再想说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活着，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在它里面，就是整个人就是在浸泡在它里面，就在光里面，好像就你做水的话，就是人是在水里面，就是沉浸在里面，被它充满。
Uh-huh.
是这样吗？
呀呀，当你说我里面有活水涌出来的时候，你怎么解释呢？又没有真的水，对不对？但是你是可以体验的，你的感性、你的理性，还有你的经验，都在里面。所以有一首歌，不知道你们唱不唱啊？你问我怎么知道耶稣活着，因为他活在我的心里。那如果我们的理性过不去说，那他不是在父的右边，怎么又在我们的心里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这样子来求知的话，不是说不行，也不是说没有益处。可是可能帮助不大，对我们真正生命的帮助不大。
嗯，
好，但是当我们在带人家读圣经的时候，人家有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否认人家的问题，我们要把它引导到，基本上就是这样了。我们先从他而生，那个重生很重要，从因着圣灵从他而生，我们归属他了，跟他的关系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些就会迎刃而解。像你问我之后，我有在跟你解释，可是我不认为我跟你解释那些可以帮助你什么，可以让你增长你的时候不会，而是圣灵要借着你在心里面的愿意受教的心，你愿意寻求的心，圣灵会自己启发你。这是我的确信，哈哈。
嗯。我也相信。好，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了解的呀，但是不是用我们理性的层面来了解。
是。
那我也不认为我可以跟你解释的非常完备，我也不认为。有人可能会比我解释的更好。我们知道当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他常用一个有形的。哦，像撒种啦，像好树结好果子，用一个有形的。他是要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他常常用这个让我们来引发、来启发、来启示我们那个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基本上神的真理都是在把我们带向那个永恒的，如果是永恒性的，就绝对不是物质让你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有限会过去的。
嗯，
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不要为那些吃的、喝的、穿的来忧虑。我们会有忧，我们会有今天的负担，我们会有今天要操心的，没有错。但是不要负荷过于今天能负荷的，因为明天有明天的份，那今天也会过去，明天也会过去。而神的儿女的话，要把我们的眼睛跟心力用心在那永恒的。那永恒的话不是说哦，我要怎么样才会叫做永恒的，而是我就定睛在连接在我的神的身上就对了。其实像你这样问问题的时候，这是很好的哈，因为你目的是要求知，然后无形中你也在帮助一些以后会问同样问题的人。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心。就像那个彼得说，我们要随时准备好，要温柔的来回答个人。今天晚上啊，不是晚上啊，今天白天，我是晚上。今天我们经过这个第八章呢，我就感觉好像我又被再次被那个神的 一开始的那个福音的道就再次好像饱饱的就又吃了一顿哈，这个我个人的个人的那个享受是这样哈，领受是这样呀。那我就很希望每一位更确认，借着圣灵更确认你是属于神的，你是出于他，你是靠着他，而且你要归于他，而且你的生命一定要荣耀他，不是你能做，而是神要用你来荣耀他。Amen?
Amen.
Amen.
Amen. 是的，是的。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会成熟出来，是我一切要听他的，我要永远的住在他的家里面，我没有其他的想要出去玩一玩啊，或离开一下啦，我就只有这样子才是安全的，而且我要照着他的话去做，而且我要行他喜悦的。为什么我做得到呢？因为他跟我同在。所以这个叫做出于他，我的源头，他是我的父亲，然后我靠着他，然后我归于他。很简单的几句话，可是把我们的生命就把它整个就把它包罗万象，就包含在里面了。每一天我们是这样过日子的。当我们在说我的爸爸是谁，我是哪一家的，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属于神家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在认证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孤儿，他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
师母，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当然，请讲。
就是我前面有缺了一课，所以可能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重复问。
没关系，没关系，请讲。
那对，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就是这些正点的时候，他在断章的时候，为什么会把这个什么行淫时被捉的妇人和后面就是耶稣，就是十二节开始耶稣是世界的光，放在一章里面，为什么没有把那个上面那一段好像放到上面一章？就是为什么这个好像两个风马牛不相及？
是的，你念出问题了，对，你看到问题了哈。好，那我再解释一次哈。这一段行淫的妇人这一段其实不是约翰写的，如果你有资料去查的话不是他写的，但是在什么情况下把他插在这个当中，可能有神容许的原因。对我来讲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耶稣其实约翰福音里他一直在呈现耶稣是谁，是神的儿子，而且在传达什么叫做神爱世人让人得永生这样的福音。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本来你的如果看的话如果把这一段拿掉的话，他应该是从哪里开始的哈，就是从我是世上的光，对不对？
对，十二节。
后面就讲，对对，就从十二节开始哈。那么前面那里的话，第七章，我上次第一章连起来的话，第七章到后面的话，就谈到耶稣也是讲了道嘛，他就是讲在讲他的道哈。他们的那个对耶稣的杀意，对他的那个心里面对他的杀机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激烈了哈。那他们这个变的当中呢，耶稣总是会出来一句他的。在第七章呢，耶稣说我是，等一下哈，我看看前面谈到他是生命的粮，那第七章这一章没有神迹哈，那这一章就答辩了，就是跟那个在答辩哈，几乎也就是在讲到所以在强调这个法利赛人跟耶稣的这个格格不入哈。然后我提过哈，从第五章到第九章，好像我讲第九章哈，里面呢一定会有耶稣的讲道，一定会有他们的冲突，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冲突哈，质辩，然后也会插进去一些神迹。那个神迹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认证，那个神迹是让你看到那个记号 就要认得说行生机的到底是谁，是从神来的，他不是人，他是人，可是他是有，他是从神来的，是要证明这个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一段呢，就插进来一个，虽然不是像以前说我医治啊赶鬼那个神迹，其实哈，第八章的第一段是在告诉我哈，对我来讲哈，真正的神迹是耶稣有赦罪，有不定罪、赦罪，还有让我们可以不用再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权柄。
嗯，
也就是福音。所以从这里一样，你从这里认证说，只有他可以在这么的紧张的情况下面帮这个必死该死的这个妇人，让他有一条出路。你如果从第六章跟第九章往后看，你就看到世上都有神迹啊。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刚好让我很好，让我提出来哈。人在我心，在我的人生里面最能够认证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神迹是什么？是我这个人本来是不信的，我这个人本来是有罪的，我这个人本来是无可救药的，或者是很刚硬的，就像他们很刚硬的啊。可是我却因为耶稣神的儿子，他为我所成就的救赎，让我有份于这个神给我的恩赐，让我完全的从黑暗进到光明里面来。这个就是我认证耶稣的一个最大的神迹。
嗯，好的，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我不判断人，判断这里的意思是像就是一到十一节这个里面定罪的意思，还是说它的这个希伯来还是希腊原文是有就大概是什么，就它的包含哪些意思这个判断？
好，我们前后稍微看一下，连起来看一下。
嗯，就是十五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
okay.
我是不判断人。
啊哈，好。我认为这里是比较属于论断的意思。那因为也在指向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论断，你们用你们的主观论断来，以至于你们不明白真相是什么。第一个，因为他们说你没有，他没有念书，怎么会懂得讲这些拉比教的东西？啊，所以耶稣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凭着外貌，而且以前有没有，他不是那个什么加利利的人，然后或者是他们会轻看他，从那个来，他们要认证耶稣的话，他们所用的他们的凭据都是属世界的，而且都是怎么讲呢，我用英文说 garbage， 就是好像垃圾一样，根本不能成为材料的啊。所以你看、耶稣跟他说，我不像你们要用外貌判断，你们这样判断的话，你们会错过真实的，会错过真相。好，然后这里再这样就是要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我想这个的话就是属于到后来他的一个审判的裁断，就是一个就像裁判一样的一个裁判了，裁断了。我即使到了一个地步，你现在不是耶稣审判的时候，这个时候，所以耶稣做事情是完全按着神的心意。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从来不去判断任何一个人，他因为那是他拯救他医治的时候，是他要传神的国的时候，他的裁判的时间，审判的时间要到他的第二次再来。好，那么在这里我顺便也提一下，犹太人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从预言里面没有办法分辨到，原来他是要先生下来，然后才来做，就是再来好像就坐上王位， 然后统领这个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坐上这个王座，所以他们没有明白这一点，就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认证耶稣，他们用他们的知识，可是他们的知识是就像要他说瞎眼点瞎眼，就领不出一个方向来。那就是为什么如果你用知识来判来了解说为什么他们对耶稣不能认证，他们只知道弥赛亚要来，可是他们对于他的来两次一点都没有办法去识透。这是我就题外话就讲出来，因为他到后来是要来做审判官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裁判你们的，我不会用外面来看你们，我要看的是你们的内心，所以都在祷告。那我要看那个在远远在那边低着头认罪的祷告，过于你们这些守很多法律法守很多的这个那个传统的守得很好也进食也奉献的人，他们比你们更快的诚意。所以他的看是看这样子的，可是他并不会因为这样就来断这些，等于说他没有定他们的罪，他只告诉他一个真理，你们会死在最终如果你不信我的话。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角度，耶稣一点都没有定罪，也没有偏见，他对他们也没有仇视，顶多就是我很想启发你们，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的先拿起第一块石头。哇，真的是那个用心哈，还有他的智慧。可是这一群真的就是冥顽顽固不化的这一群就是不信了，就是不信。好，对不起陈月，你再讲吧好不好。
对，我的问题所以就是延伸出来是当我们学就是我们想学耶稣不判断人的这个榜样的时候，但是我们自己是看不到人的心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学习同时又是有智慧的呢？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有分辨的能力，但是不去论断人，这个意思吗？还是什么意思？你再讲清楚一点好吗？让我了解一下。
其实可能是我对判断这个词本身就把握的不准，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既是可以分辨出对方的不能说善恶吧，就是对方的动机的好坏，但是呢我们又可以像耶稣那样不判断人。我也是不知道这个词怎么用。
OK, 好，那这样好不好，或许我们不要有定罪的那种意念。好好，这样会不会可以具体一点？因为像你这个 judge 哈，英文的 judge 就是说可以是论断，也可以是判断。好，那你刚才提到一个原文的话，你有什么资料吗？对于这个字，
我就是没有查到，所以才问。
大概就是我们从前后文可以看得出来了，因为前面。他提到说为什么他也没有念书啊，就是不太能，即使他讲的是对的是有权柄的，他们是在怀疑他的背景，怀疑他的，因为我们都是这些是有学问的，然后你没有学问你怎么可能会这样啊，所以到最后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一个论断性的一个论证啦，可以这样证明说你大概是从魔鬼来的，等于说他把从魔鬼来的跟从神来的很有权柄讲得很好，竟然也把魔鬼的，所以他说耶稣他们是魔鬼是他们的父亲，就是这样子啊，就把神的儿子跟魔鬼的那个好像能力都一样了，特性也一样了，鬼神鬼不分啊，就这样一样。所以如果说我如何知道我不是我是不论断人，我们会有一种，如果讲论断跟判断了哈，那事实上我们会有一种判断的一种主观的观念，比如说这个人你看起来他是怎么样的人，那就是判断啊。那我们的判断里面是主观的，因为我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不太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这样哈。那如果 我们把每一个迟到，比如说我来教会总是迟到，表示他不敬虔，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心里面有个看见，有一个定论说这个人很不敬畏神的话，那这样就是论断了。因为你不晓得他为什么会迟到，或许有他神认为说很可以理解的原因，也很可以包容的原因。可是我们如果太主观的话，即使我们的判断里面也会有论断。所以这样好不好？或许说我们就，我看起来是这样，但是不要把我们自己的看法看得太
重，
对，太重，或者说太有把握。
是我
当我们在判断什么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啦，一定有主观的判断哈。当我们在那个节骨眼上面呢，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他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医治，他就是要拯救，他就是要建造，他要更新。所以我们越要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的话，就是像这样子。所以耶稣跟这些所有的仇敌，所谓的他们认为是罪人或者是贱人，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他唯一会应该讲指责还是会数落，就是我们的信心你难道没有信吗？就只有这个，其他的话他有一个很包容，很，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医治，对不对？要医治，他要拯救嘛，他的是那个是绝对的，是确定的，其他的话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性情出来。
好的，那这个我大概明白了，不过可能还要在实践里面探索。那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是对他的这个不知道他是翻译问题还是原文问题，就是认识我的不会死，然后后面他们是说不尝死味，这词有点怪，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词。
OK, 好。不尝死味，对于神的儿女信主的人，我们是当我们结束我们世上的生命的时候，耶稣说就像睡了一样，对不对？保罗讲的，我们是睡了，那他也讲的，他说是睡了，所以这个死位的话，对我来讲呢，我也没有特别，可能我可以再去查，因为我不是对原文，我一点都没有专业的知识，但是我可以查，我们现在都可以查一些资料，等一下我们把前后再那个好不好，我们把前后念一下好吧。
好，52节，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51节是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我是奇怪他耶稣说永远不见死，后来犹太人说永远不尝死味。他是两个说法，我在想他是翻译的不同还是。
Okay, 好，那对我来讲从这前后文来看的话，我认为说耶稣的本意是说什么？不见死，对不对？
是。
OK, 然后他们就把它转到不尝死味。不管怎么样，耶稣的重点是说，凡信他的就不灭亡，反得永生。前面也讲了，他们会死在罪中，所以耶稣讲的是这个生命，神的所赐的灵的生命。亚当夏娃在一不听话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一定要借着圣灵再重生。所以等于说耶稣看这些人事实上是不是活的人，他们灵是死的。那如果我们信他，我们就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有没有，我们就活过来了。那所以这个的话，对于这两句话，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说他们是同样的意思，只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听不到耶稣的本意。基本上我们是不死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前面有讲的嘛，你要死在你的罪中，在讲的是这个生跟死，是在讲这个永生。记得耶稣跟那个 跟那个彼得有没有在讲约翰的时候有没有也提到说他好像有没有有记得吗？你们记得吗？有那个提到说他怎么形容那个词的哈？我一下等一下，那他在谈跟彼得谈到约翰的时候，他说他让他等一下哈，我到最后，因为彼得不是在问耶稣吗？
我这见我面，就我让他等到，我找一找，
好哈，呀、yeah.。跟你何干的，对不对？啊，
对。
等一下哈，21章，好，好，第23节，21章23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哦，我们从22节哈，你念一下来，你念一下成员。
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
好好，这句话哈，你看哈，耶稣的话的重点在哪里？跟彼得说，你不用问我，你只知道你自己就好了，你不用那么我们讲的不用那么的多管闲事，管到约翰去了哈。但是彼得的特性，我觉得耶稣跟他谈这个话是很平常的一种对话哈。那我若要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跟好好的跟我。约翰有约翰的路，你有你的路啊。然后从别人听出来，就变成听成什么？
门徒不死，
说约翰不死，对，好。那事实上，我们有没有发现，事实上约翰是。再次看到耶稣启示录的时候，我若要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其实这一句话不是在回答我们说到底约翰会不会有没有经过人的这个自然的死了、啊、但是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其实这也是一个事实，因为到后来见到耶稣的是约翰，升过天之后的耶稣，约翰再次的见到他啊，但是耶稣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这里，是当我们听了再传下去，就会有不同我们的想法，这是很自然的。
好的，明白了，
可以吗 ？OK OK， 那至于说那原文有什么不一样，那你也可以查一下，下次跟我们讲一下，我也可以查一下啊。如果你这样很细心的，我觉得也很好，让我们就更严谨的了解一下啊。但是我要再强调。如果你们没有任何的情况条件可以查原文的话，也不要以为你就不能够明白圣经，不能够领受圣经齁、哦、所以我们能够多一点的一个寻求的那个是好的齁、哦、那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领受圣经的时候，完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在教我们。还有前后文很重要，好，我们在读圣经一定要前后文啊，包括前一章后一章，包括前面后面，那个很重要。嗯哼，因为每一个版每一个国家的翻译，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不一样，翻译出来一定会有一些没有办法跟原来的文意非常切合的。可是因为这是神的话，是活的，所以呢就有圣灵在里面，因为圣灵是末世的灵，他就会让他不管翻成什么话，不管翻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很切实的那个在这个技巧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在文化的问题，有没有什么不适合的地方，一定有，因为这是不同的一个语言 的翻译、啊、但是呢圣灵可以做一个统筹，可以做一个从圣灵带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真理一定是同样的啊，一个方向跟一致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嗯哼，就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今天我有个强调点啊，除了我们认证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他是我们的父亲啊，这样这种确定性之外呢，我们要记得所有的一切，我们得救之后都一定要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不了的。我们做不了的。 好，那我们其他有还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了，已经是你们的快12点了哈。现在在中国的话就慢了半个钟头，在我们这里快11点啊。请大家也继续为妈咪的这个追思礼拜哈，她追思礼拜有很多就是在思念她的时候表达的怎么样，她的一个生命的一些影响哈。我想这些可能都会激励愿意他的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就像圣经讲的，一人死了，人就说话，好，然后也借着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继续的说话，嗯哼，能让神得到荣耀。